圣经里面找到一本比启示录更费解、更多争议、传道人更想逃避的经文。但是我们揸住谦卑的态度、尊重的态度、受教的态度，我们会得到圣灵的引领，进入到真理的说。所以我们揸住这个信心，我们再一次回到去启示录第十一章，由第十五节开始。第十五节告诉你们，第七个号角已经吹响了。很多章节之前，我们已经听到第六个号角的吹响。三个星期前，第九章尾我们读过。第六和第七个号角之间，有一个很长的插曲。我们记得号角的吹响是重复七个印的开启的模式的。号角的吹响和七个印的开启都是代表神主管控制人世间所有的历史、人世间所有的事迹，亦都代表神向这个罪恶满盈的世界的愤怒和审判。在今时今日，人类的历史是直线走向终结，神的愤怒只会越来越猛烈。就是今时今日这个罪恶满盈的世界，神向我们有什么呼召？神向我们有什么命令？大家记得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，量度圣殿的意思。量度圣殿的意思就是指教会，蒙神保护、蒙神存留的范围和界限。神呼召命令教会在这个敌对基督的人世间里面见证主耶稣基督。你记不记得那两个见证人是代表教会、代表圣信徒，神颁布给我们、交托给我们为主见证的任命。今日第十五节开始，第七个号角吹响。我们以为约翰会描述神最猛烈的愤怒的最后嘛，最后神的审判应该是最猛烈的。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、有没有读到神愤怒的猛烈和恐怖？没有啊。我们反而我们听到见到什么？我们反而听到喝彩庆贺的歌颂，在天有大声宣告。宣告什么？多谢主，大家多谢主。世上的国都成为我们的主和主基督耶稣的国。大声的在天有宣告，神的国、基督耶稣的国度已经降临了。我们很熟悉韩德尔那个名作《尼赛亚》，你会认出哈利路亚这个大合唱歌曲歌词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在这一句里面拿出来。开始的时候很缓慢的、很细声的。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， 在这个世上的国度，然后慢慢的、越来越紧凑的This become 成为，然后加重声量的、更加重稳定肯定的 The kingdom of the Lord and of his Christ， 神的国、主基督耶稣的国，最后如雷声荣耀的宣告，他要作王，永永远远，直到永永远远。 And he sha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， 他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最出名的合唱歌曲歌词就是出自第十五节这个经文。人类历史期望九代的圣经给我们的希望的，就是神的国和基督的国临到。第七个号角吹响的时候，就是应验圣徒九代的那一日，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的国度。第十五节，完完全全的、完完美美的临到。你有没有等过你心爱的人飞机降落？你的家人离开了美国好耐好耐，在外国久别多年，终归都回来了，你会怎样的？ 佢俾晒啲资料你，你知道航线班机系几多号，你知道应该几点钟落机，但系因为好远噶嘛，要十几二十个钟头嘅机噶嘛，你会唔会一早就开始上网睇下嗰个 flight status 噶？一早就去睇啊，嗰个航班啊嘅状况系点样啊？你睇嗰时候啊，一直系话 on route， 在航程中。在航程中，你等，最后你查到 arrive 降落啦，到达啦，你会点样啊？精神情绪完全嘅更加嘅兴奋。嗱，呢个就系十五节嘅意思啊。2000年前基督第一次降临，教会诞生，就系神嘅国度，基督个国度嘅开始，开始咗。但是不是完全，不是完美，因为教会仍然今日被罪沾染。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教会，就是我们今时今日身处的教会。虽然不完全，虽然不完美，但仍然在今世的罪恶背叛敌对神的国度当中。但是第七个号角吹响的时候，地上所有的王国已经被神和基督的王国取代，神和基督的国度，荣耀圣洁公正公义的国度，不是一朝一夕的存留，而是永永恒恒永永远远的存留。基督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世上所有的王国被废除，是永恒。世上所有人间的罪恶、人间的贪权、人间的邪毒被消灭是永恒的，全都被基督公正公义的国度王权永远取代。神的国、基督的国来临到达，在天上有大声音宣告，宣告之后呢，有敬拜的歌颂回应。在神面前坐在宝座上24个长老俯伏在神的面前。24个长老是代表所有归属神的子民，被救赎的在旧约时代被救赎的子民，在新约时代被救赎的子民，合并24个长老，他们一直在神面前等候这个时刻。正如我和你今天在这样的人世间，亦都是等候这个时刻，基督再来，将神的国度、基督的国度完完全全地带到人间，古往今来所有蒙神救赎的圣民一起欢呼庆贺、歌颂敬拜。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歌颂17、18节它的内容是什么？首先是一个感谢感恩的歌颂，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看到那句说话吗？我们感谢你，为什么感谢？感谢神的信实，神的答应，不单止口讲过，而且现在是证实在人间当中。你留意下一个词句，你他怎样形容神呢？昔在今在的。大家记不得的，应该下面有一句说话是什么？圣经里面经常咁讲，昔在、今在，中文圣经就永在啊。原文更好嘅，昔在、今在，将来要再嚟嗰、那个。Who is here and who was and is to come？ 昔在、今在，将来还要再嚟永在，但系只有讲昔在、今在，有冇讲将来还要再嚟啊？好啦，点解冇啊？因为基督唔再系将来要嚟嘅主宰，基督已经系嚟咗嘅主宰。神嘅国度、基督国度唔系将来要来临嘅，而系已经完全嘅来临啊！神所有嘅圣命、圣民，感谢神嘅信实，感谢神嘅答应，感谢神答应嘅应验。我们也都感谢基督永远的作王， 嗱，呢个歌颂唔单止一个感谢感恩嘅歌颂，亦都系一个凯旋胜利嘅歌颂。你睇下第十八节啊，嗱，呢个应该系新译本。新译本你做列国愤怒了，大家有冇记得呢一个说话曾经喺圣经里边提过嘅？如果你熟悉诗篇第二篇，你会好记得呢个说话系来自诗篇第二篇嘅。诗篇第二篇一个好重要嘅诗篇，我哋叫做尼赛亚诗篇。外邦法怒冇了，外邦法怒应该系和合本嘅翻译。我相信和合本呢个翻译比新译嘅呢处好好。四个字提醒到诗篇第二篇嘅说话，嗰处点样讲啊？佢话列国点解骚动？点解咁多争斗啊？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啊？即系谂埋晒啲阴谋，阴谋做乜嘢？世上嘅君王起来，首领聚集一起，作阴谋做乜嘢？敌对神和神所高立的，世上嘅王权，世上邪恶嘅势力，从来冇停止过。空谋妄想，敌对神和敌对神所高立的，但是敌对神的时刻终结了，神的愤怒来临了。现在不再是列国的愤怒了，列国的愤怒现在被神的愤怒取代了。现在不是列国邪恶的人间空谋妄想去敌对基督耶稣了，因为现在是神审判来临的时候。你看下一句，神的众仆人、先知、圣徒，所有敬畏神的名的人，现在要得到赏赐，现在在神口中得到伸冤，在罪恶的角度、邪恶的人世间，神的圣民、先知、仆人受尽邪恶的迫害，但是现在相反是得到神的伸冤清白，得到神的赏赐。而且撒旦同埋撒旦嘅鬼魔受毁灭。你睇最后一句说话话乜嘢？你也要毁灭那些败坏全地的人。但我哋好多唔讲败坏嘅啫，而家冇人讲败坏嘅。败坏即系毁灭嘅意思。神会毁灭嗰啲毁灭世界嘅人。人世间乜嘢势力毁灭世界？魔鬼的势力、邪恶黑暗的势力，现在这个时候是撒旦的鬼魔、邪恶的势力被毁灭的时候。所以第十八节是颂扬神的权能胜利。这段经文是形容末世最终结的境况。神的国和基督的国完全的来临，撒旦和鬼灵、邪恶势力被毁灭。如果照时候次序、先后的次序，你说这个经文应不应该在第十一章？如果你说按时间、时候、先序的次序，你说这段经文应该放在哪一处？最后那处，是不是？这段圣经应该放在启示录最后的地方，都是二十章或者二十一章。但我哋唔可以按住时候先后嘅次序嚟睇启示录嘅，因为约翰所记载嘅启示录大部分啊，唔系按住时候先后次序而写噶。约翰写启示录就好似我哋睇影带一样，你有冇好多时候啊揿个掣，好快好快好快嘅跳去前边好远噶？或者你想睇翻后边一段？你会不会按个掣好快好快的走回重复回后面一段的？约翰写启示录就是这样的，很多 fast forward， 有很多 rewind。 这段经文呢就是约翰快快的向前跳，跳到末世最终点的时刻。我们今时今日还未曾到这个最终点的时刻，我们今日还存活在基督第一次来、基督第二次再来之间这一段时间，我们今日还存活在撒旦凶猛活动的世界。 我们今天要怎样活在这个撒旦仍然这么凶猛活动的世界里面？我们今天在末世最终点之前怎样生活？这个就是第十二章的信息。我们没有时间看完整章，十二章很长，我会用很简单的重聚向大家解释。第十二章的信息就是我们要警惕防备撒旦三个现实，三个事实。第一，撒旦的目标，撒旦的动机就是要毁灭基督。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六节。第二个肯定就是撒旦的败亡早已肯定，已经断定。第七到第十二节。最后第三，我们要认识撒旦的事实，就是撒旦的垂死挣扎，就是要毁灭教会，毁灭圣徒。这个是第十三到第十七节。刚才说我们没有时间读全章经文，我希望大家你真是来崇拜，真正有得着的，我们好看重神的话。如果你还未曾看到第十二章，你回去重读第十二章，你将那个插叶带回去，让神的话深深藏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就越熟神的话，就越得着神的话的教导。我很简单的重聚，第一，第一到第六节，撒旦的目标，撒旦的动机就是为要毁灭基督。短短六节，很鲜明的，很恐怖的，很令人心寒的图画，带给我们看到撒旦真面目、真动机和真目标。第一到第六节有三个人物。第一个是一个即将要生产的产妇。第二个人物是一个生出来的男婴，一个生出来的仔。第三个人物是一条大红龙，一条大红龙。你说怕不怕的了？更怕的会在后面。我们留意约翰怎样描述这三个人物。第一，这个即将要生产的产妇，她身披太阳，月亮被她践踏在脚下，还有她头上有冠冕，冠冕是十二粒星所编织成的。第二，你看怎样形容这个刚刚出世的婴孩啊。第五节告诉你们，这个婴孩就是要将来用铁杖治理列国的。第三，这条大红龙啊，头上面有七头上有七个头，有十个国，七头上面戴着七个王冠。这个大红龙的目标是什么？这个大红龙的目标是等什么？等这个婴孩的出世。大红龙站在那快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。那么怎么婴孩一出世就怎么我们要读这些，这个是很恐怖的，很鲜明的图画，请大家一起。他的尾巴拖着天上，等他生产了就要吞吃他的孩子。所以呢，大人聚会呢，我们要十蚊仔去那些儿童聚会，如果十蚊仔在那些书就吓死他们，都不再回来教堂了。或者你看到这个说话你都不再回来教堂了，但是很有意思的，产妇真的生了这个男婴，但是没有被大红龙吞吃，因为这个男婴被提到神的树，被提到神的宝座的树。大红龙的目标目的衰败了，但是他没有放弃他邪恶的目的。他虽然不能够吞灭这个男婴，但是他将他的列路转移向这个产妇发作。但是这个产妇蒙神保护， 这个妇人就逃向旷野那处，在那处神为他预备避灾避难的地方。他在那处蒙神供养几耐啊？1260日。那这三个人物是代表什么呢？三个人物是象征什么呢？我们很容易解释这个大红龙是代表什么，因为第九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就是古蛇，名叫魔鬼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。他有很大的权能，他有七个头十个角，他的尾巴能够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，将他们打到地上，摔到地上。撒旦的权能我们不能够轻看，不能够轻慢。我们为什么轻看撒旦？因为你的眼见他不到，我们的眼见他不到，我们以为没有他的存在。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的原因。信徒生命最危险就是见不到就没有一件事，见不到他就没有他的存在。其实他欺骗我们，是隐瞒我们，俾人哋见唔到佢，佢嘅权能极其大嘅。呢、这个男人又系乜嘢咧？又系谁呢？第五节话俾我哋听，佢就系基督耶稣，因为佢将来要用铁杖管治治理列国。嗱，圣经时代铁系最强硬、最坚硬嘅金属，而且呢句说话用铁杖治理列国嘅。亦都是一个尼赛亚的词语，是形容基督耶稣永恒胜利的统治。但是这个产妇是谁？这个产妇就古怪一点。最好的解释是形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，亦都是同时形容新约时代的教会。我再讲一次，这个产妇最好的解释是形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，也都是形容新约时代的教会。留意这个产妇的形容，她身披太阳，她脚下有月亮，头上冠冕有十二粒星做冠冕。这个图画提醒我们什么？我们见过这个图画的，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，神用这个图画来形容以色列的先祖，特别是约瑟和他的梦。你记不记得约瑟的梦？约瑟见到的梦有太阳拜他，有月亮拜他，有十二粒星拜他。约瑟的父亲就是太阳，约瑟的母亲就是月亮，十二粒星就是他十一个兄弟和他自己，即是说代表以色列的先祖。约翰这样形容这个产妇，是为要我们的注目摆在以色列的先祖的树。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出自以色列的先祖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他们。而且尼赛亚亦都是从以色列诞生出来，就正如这个产妇诞生这个男婴一样。保罗亦都是这样教导，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，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，保罗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来说，按住人的族谱来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那树出来。 Thank you, Lord, 多谢。所以这个产妇是代表旧约的以色列，但亦都是同时代表新约的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，旧约真正的以色列是新约教会所应验。旧约神所预算的、计划的、设计的真正的以色列，是在新约的教会所应验。新约的教会亦都是旧约以色列的连续。Continuation of the true Israel in the old is in the new, the church in the new. 所以这个妇人、这个产妇是代表教会。我们认识这第一个事实，撒旦的目标就是要毁灭基督。基督耶稣一诞生，撒旦就没有停过去进行这个目标。 撒旦用希律来毁灭基督，撒旦用比拉多来毁灭基督，撒旦用犹太人的领袖来毁灭基督，撒旦以为在十字架上面，在坟墓里面，他毁灭了基督，他以为他吞吃了这个男婴，以为他毁灭了基督，但神将这个男婴提到他那树，将这个男婴提到宝座那树，即是指基督的复活和升天的意思。但是今天教会在哪处？今天你和我圣徒还在哪处？仍然存留在这个人世间这个地上，撒旦用迫害教会，引诱圣徒来向教会撕裂路，撒旦不能够毁灭基督，他就转移他的恨他的仇去攻击基督最真爱的。基督最真爱的是什么？基督最真爱的就是你和我，基督最真爱的就是他的圣徒他的教会。所以撒旦要毁灭基督最真爱的，即是圣徒和教会，但是教会圣徒蒙神保护存留，教会一定在人间增长，教会一定在人间兴旺，在这个罪恶的人间更加的坚固，直等到基督再来，直等到基督再来，直等到基督再来的意思呢，我相信就是这个1260这个数字的意思。我以前我以为1260是一个字义的解释，是要用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字义来解释的，正正是1260日，不会多过一日，不会少过一日，正正是40个月，一个月30日，正正是40个月，正正是3年半。但是我没有绝对的肯定，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看到这个数字不是一个字义式的数字，不是用 literal 来解释的。我越来越看到这个数字是一个象征式的意思，是一个寓意性的意思。象征式、寓意式的是形容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之间这整个时代、整个时间。为什么我这样想呢？因为如果我们用字义的意思来解释1260的话，就即是说3年半的话，我们要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神只是保护教会3年半？为什么3年半之外神会移开他的保护？我相信神不会。所以我们开始看到3年半是一个寓意性的意思，是一个象征性的说话。因为3年半是7年的一半，7年是象征式的、寓意式的，去形容整个神救赎的时代，整个神救赎的时代。头3年半就是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前的时代，第二个3年半就是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这个时代。所以这个产妇得着神为他预备的避难所，从撒旦的毁灭得到保存，得到存留，有1260年这么久的时间，即是说整个时代，第一基督来那个时候到第二次再来之间这个时代，全个时代都蒙神的保护存留。这个就是我们对撒旦第一个要认识的。第二我们要认识的就是第7到第12节，撒旦被基督和被基督的国决定性的败亡。第7到第12节我们没有时间全部读完，有两支军队在这一处纠缠在生死大战当中，天使长米迦勒率领基督的军队，大红龙即是撒旦率领邪恶的军队，圣经说大红龙不能胜过米迦勒，意思就是说撒旦彻底的、决定性的被神的天军打败，他在天上的位置被踢出来，被搭到去地上的树。第10到第12节， 第十地第十二节就是一个歌颂胜利凯旋的歌颂。嗱，呢个撒旦嘅战败啊，唔系末世最终终点嗰一个战败。启示录大部分嘅文字啊，唔系按住事后嘅先后次序嘅。第七到第十二节系重复第一到第六节嘅经文嘅主题。第十二章全章都系形容今时今日嘅境况。我哋今日系活在撒旦已经被战败的事实当中，这个事实是空的坟墓所证实的。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圣徒，我们亦有这个胜利。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的圣徒，就是第十一节所讲的说话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，请大家一起。弟兄胜过他，圣徒可以战胜撒旦，你我已经是得胜者。我们怎样凭着什么能够胜过撒旦？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凭着三样东西。第一，我们凭着我们悔改归主这个真实的重生，作我们的凭据战胜撒旦。你看看，因着什么？羔羊的什么？羔羊的宝血。我们在神面前是蒙清洁洁净罪得赦免的。第二，你看第十一节，我们是凭着福音的大能。第十一节中间也因着所见证的道。我们见证什么道？我们讲什么说话？福音。我们见证是福音。第三，我们向主的忠信坚忍甚至于死。十一节尾的说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圣徒有得胜撒旦的权能，因为撒旦再不能够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有罪。撒旦不能够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有罪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羔羊的宝血，我们躲藏在基督羔羊的宝血之下，神向我们说你的罪过神不计算的，所以撒旦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控告你控告我什么罪。你看第十节尾的书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就要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什么？已经被摔下来了。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在基督圣灵里面，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再犯罪，但是我们可以藉着羔羊的宝血，我们可以得着神的宽恕，我们可以得着神的洁净，我们可以在神的书靠着基督的宝血得着生命的更新。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在基督的圣灵里面，我们有证供可以向世界宣告的。你有没有在法庭里面做过证供的？我们好怕上法庭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好想逃避上庭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被政府发过宣票啊、宣告票啊、新闻啊，叫你去做什么？叫你去做陪审团啊？你会怎样啊？想不想去啊？我跟你一样啊，不想去的。但是这个是我们公民的责任，我们不想去做见证做证，但是如果你有福音的证供，你会不会不想去？你能够胜过撒旦，是因为我们有福音的权能、福音的大能，我们有生命可以献给主。未必说生命殉道来献给主，未必一定，但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可以献给主，这个就是我们得胜撒旦的秘诀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快乐，因为我们是得胜的。看第十二节的书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啊。但是第三个撒旦的事实，我们要警惕， 我们要好清晰的知道的，就是撒旦从来没有停止过以这个做目标毁灭基督。虽然他彻底的决定的被败亡，撒旦从来没有向基督低头，从来没有认输，从来没有接受他的败亡。相反的，他更变本加厉的出尽方法去毁灭基督的教会和基督的圣徒。你看第十二节的书，撒旦被打到去地上，地和海有祸了。地和海即是全球全世界的意思，因为魔鬼知道什么。你看最后的第二句，我一起来读这一节，请大家一起。所以众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看几清楚的他讲说话。你们说撒旦知不知道他死期到的？几清楚，撒旦知道他的时日无多，他就气氛氛的在人世间里面想尽办法去摧毁毁灭基督所最真爱的。你记不记得我讲过这个说话，我重复一次，赶狗入穷巷他会怎样的？临死都咬返你一啖。这个说话是好好可以用来形容撒旦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要认识的事实。撒旦总不会认输降服在基督之下。撒旦只会继续的进行毁灭圣徒教会做目的。这个就是第十三到十七节的内容。我们不用读这第十三到第十七节，我很简单的叙述给大家听。撒旦被打到地上，全地有祸了，但是撒旦的愤恨现在继续向这个妇人去发作。撒旦追这个产妇，但是有两只大鹰的翅膀给了这个产妇，他就飞到去旷野那树，神为他预备的避难所那树，亦都蒙神养活。养活几耐啊？1260，我相信大家要睇一睇圣经喎，大家都手都冇圣经嘅。我哋可唔可以请 Luke 摆一摆上上面？1260啊，又系呢个数目啦。佢冇用1260。我哋一齐嚟读呢一节，请大家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。一年两年半年，这句说话在大以理书里面提到，在启示录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提到。一年加两年加半年，即是多久啊？三年半。三年半即是42个月，一个月30日的1260年。这个数目又是出来的，意思即是说什么？意思是说整个时代，基督第一次降临、第二次降再临之间的整个时代，教会圣徒蒙神的保护，但是撒旦仍然不肯认输，还要去追杀这个产妇，即是说教会。撒旦的口吐出水来，像江河一样，要将这个产妇冲走，要浸死她。这个圣经的说话你可以看到了。但是地上他帮助这个产妇打开口，吞进龙口中吐出来的水，产妇得到保护，龙的烈怒更威猛，现在向产妇其他的儿女发作，与他们争战。你看，龙就向妇人发怒，去和他其余的子孙作战。你看约翰这样形容这些儿女，这些儿女是什么的？他们是坚守神命令的，他们是坚持见证耶稣的人。即是指哪个？即是指教会中心的圣徒，即是指你我跟随主的。我们记得妇人是指旧约的以色列，真正的以色列。旧约和新约并合所有蒙神救赎的子民，存留在地上， 经历撒旦的怒恨。这个妇人的儿女就是众圣徒，守神诫命的，为基督作见证的，就是与撒旦争战的。我们今时今日见不到鬼灵在周围，见不到撒旦，但是我们四周围，我们一生都是在与撒旦争战的灵战当中。我们很简单的来重温今天的信息，将来会有一日，我们期望，我们祈求更快好过迟一点，地上所有的王国会被神的国基督的国取代，那一日还在未来。今时今日我们完全活在这个罪恶满盈的人世间，撒旦今日极其活跃的，撒旦今日极其大权能的，撒旦的恨怒猛烈是因为他知道，知道什么？他的时间有多少？无多的。圣经很清楚地跟我们说，他的目标一直都是来要摧毁基督，但虽然被彻底的决定性的被败亡，他将他的路转向教会，转向圣徒，因为基督最珍重的就是他的教会，他的圣徒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一个回应的问题，你怕不怕撒旦？你怕不怕鬼？你怕不怕黑？老老实实啦，你律你好多都律，我知道，好老实嘅，我知道你怕，但是信徒唔使怕。我哋唔怕撒旦，唔系因为我哋见唔到佢，我哋唔怕撒旦，因为我哋以为佢唔存在，完全唔系嘅。我哋以为佢唔存在系最危险嘅。我们不怕撒旦，我们不怕鬼魔，因为他们的败亡已经绝对的肯定，我们不需要怕他。但是应该怎样用什么态度，什么生活来对待撒旦？用警惕、醒觉、防备的态度，因为他的阴谋，因为他的目标，因为他的猛烈。撒旦誓要毁灭基督的教会，基督的圣徒。基督耶稣不是唯一得胜者，基督耶稣不是唯一战胜撒旦。我们在基督里面的，我们圣徒也是与基督同享基督的胜利。在基督里面，就是说在基督的名下，我们在基督里面的，我们在基督的权威之下，权柄之下，我们活在胜利凯旋自由当中。你从乜嘢得到自由啊？你从撒旦嘅影响得到自由。我哋从撒旦嘅引诱失败得到自由。因为我哋系蒙受神保护存留噶。蒙保护唔系话一定从痛苦当中保护。我哋个个人唔系呢度痛嗰度痛。神冇答应我哋佢会保护我哋免除苦痛。但是我们蒙保护的，是蒙撒旦的引诱影响得到保护。撒旦无权能够在神面前控告你，控告我们任何人有什么罪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的宝血，羔羊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所有的罪过。我们无怕撒旦在神面前控告我们，让我们今日，让我们每一日，从消极的生命，从失意、颓丧、消极的心态里面走出来，不要存活在撒旦仍然得胜这个假的现实。从消极、从怀疑、从失败走出来，让我们今天每一天是活在凯旋胜利当中，安稳肯定中，让我们今天每一天所活出来的生命行事为人是表露到这个事实，撒旦真真正正的已经在败亡当中。 让我们的人行事为人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生命表露出基督是真正已经得胜的主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肯定。我们虽然经历撒旦的攻击引诱，但我们已经是与你同得胜利。我们今时今刻与你站在得胜的台上，但愿我们当中有任何弟兄姊妹仍然存活在失败当中，仍然存活在消极的态度当中，圣灵，我们恳求你改变他们，将我们心中有任何的幽暗不信而走，将这个胜利凯旋的歌颂肯定取代，但愿你的国度今时今刻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取代今世的国度，但愿父神你的灵力充满我们，完全的管治我们，好使到我们前面的余生每日活出基督胜利的证据。这是你的心愿，我们的祈祷，但愿父神你垂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